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每星期二晚上九点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主持人 Ben，
我是主持人邵环。
哇，跟各位报告一下哦，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有趣、可爱的、很熟悉的好邻居。
嗯哼，
今天哦，我们来到了一间 Seven Eleven。
Yeah，
因为我们。今天有非常非常可爱、美丽、漂亮、大方、活泼。以上省略1000字，
以下
省略1000字。好，我们请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大来宾。我们找了一位，这个很特别哦，这个叫什么？财商品格的专青少年财商品格的专家哎，
青少年财商品格专家。
对，好长的title，对不对？对对，我们请我们的钱恩老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两位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是晴恩老师。
哇，你知道吗？听到晴恩老师的声音哦，仿佛哦沙漠中出现一股绿洲啊，
太夸张了吧！
两个男生的声音，各位听众平常都听我们两个大男生的声音哦，
听得很烦，对不对？
今天有一股绿洲，有一股清流出现了，
是，
哎呀，好开心、
啊！大家好好把握哦。
对对，所以不准转台哦，
是，
不要转台，今天由我来代班哦。
是。
开玩笑，开玩笑的。
哇，一上来就我们主持人的位置岌岌可危。对，我们如果办一个投票的话，可能我们两个就会被干，就会被杀头了。
那就大家请去收听《大学之道》哦。
不要趁机打自己的新节目啊！啊，顺便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我们的邵环在准备他的新节目。其实也不能叫准备他的新节目啦，节目已经上映了，
对对对，
节目已经上了啦，对的。所以哦，今天我们收回来，不给邵环打广告的机会了，我们广告费还没讲好。那个今天其实为什么会特别请到我们的晴恩老师来？我们晴恩老师，晴天的晴，恩惠的恩，
晴恩诞生的晴天里面诞生的一个恩惠。
晴天里面诞生的一个恩惠，
是的，
好有意境啊。对啊，
谢谢。
说人家说我的名字，各位听众，你们都知道我叫什么？我叫陆爸。
陆爸，
哇，陆陆的爸爸，简称陆爸。人家都说啊，你那个陆爸会被检举哦，好惨啊！哇，晴恩老师哎，多美丽的名字啊！
谢谢。
今天特别请到晴恩老师哦，其实最重要的跟陆陆还是有我们直接的关系。
什么关系？
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陆陆是 Ben 哦，5岁的女儿啦。
是。
那么陆陆哦，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做一个动作，背着他以前在托婴中心背的小书包，就跑到我的面前跟我说，爸爸，我想要上学呢，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学？
我以前怎么没有这个问题？
对啊，邵环，你小时候有这么认真吗？
没有，我不小心不想去学校，你想去幼稚园。
这个倒是我记得晴恩老师哦，你曾经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晴恩老师有告诉过我，他以前曾经是辅导主任，学校的辅导主任，你曾经看过这么上进优秀的学生吗？
你不要再自卖自夸了。
坦白讲，真的是不多见了。
谢谢晴恩老师的配合啊，整个骨头都松了，你看看。
你不要恶势力这样子好不好？
其实我是因为今天第一次来上节目，所以要巴结一下主持人。
没关系哦，这个刚刚以上的对话先消音一下。我只听到，这样的学生很少见啦、我开心的就好了。不过因为陆陆哦，他其实似乎他也蛮向往学校的生活啦。那以前因为他从小出生，他就在托婴中心长大，到一直到2岁为止，所以他对学校他不陌生，
是，
他也对老师是有印象的，
是，
还有同学，他都知道，那他也知道这些关系。所以也许吧，这几年哦，他都在陪我岳母啊，在家里陪长辈，说不定他也
陪外婆，
对对对，陪外婆，所以他可能也真的想要再去学校了，
喜欢团体的生活。
可是哦，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哇，变我就伤脑筋啦、
为什么？
他进到学校了，接下来很多爸爸妈妈新手，人家新手爸爸妈妈，那个小朋友要上学校，我们就开始会想东想西了。这个老师是不是 OK 的？这个同学是不是好的？这个学校的环境是不是棒的？ 那我们就是在压力很大，
家长的小剧场又出来
了，我心里面的 OS 就在那边圈圈叉叉的，所以今天哦，我才透过关系哦，特别找到我们的潜能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哦，在学校的一些点点滴滴。
所以这集是假公济私，就对
了，有一点点啦、啊如果说、各位家长在我们听众有些家长哦，朋友哦，想要了解怎么样教育小孩，这一集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什么坏事呢？
坐过站要走回来，不要
做错事，做坏事要懂得延长，不要被老师抓到。
我觉得老师很适合我们节目的新风格。
我已经报名正一班，正一班了，
可以
真可以吗？
老实讲，已经来不及了，
回天乏术。
停！我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秦仁老师愿不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
为什么会想要当老师呢？
我可以讲实话吗？
可以，请说。这一接下来时间都你的。
好，去买个茶之类的。
大家可能会很期待我说，我从小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老师，然后就像一个那个就是孔子的那种无私的精神，要作育英才啊，
不是吗？
当然不是啊。
我们误会了，
这完全是我爸妈的梦想。
爸妈的梦想。
对，我当老师可以说是完成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外婆的梦想。对，
多说一点，多一点，多一点。
对，就是我是台南人，我们是府城。
哎呦喂！
对，然后
你也是台南人。
真的，
真的，真的，我出生地就台南。
我到咖喱啦。
咖喱啊！我台南市啊。
台南市，
我到国中毕业才搬迁的。
我知道你们好多古迹哦，我们小时候都去那边玩
啊？是吗？
对，
我们不是一起的，不是都是台南的吗？
没有，我们台南县到你们台南市其实要50分钟的车程。
可是家长好像想法都一致，没有分县跟市。
好啦，对啦，我们整个台南就是大家都是觉得说，男生呢当医生最好，男生当老师最棒。
是，
对。那因为我
其实台北也是这样吗？
真的吗？这样吗？
也是啊，
真的，
对对对。
那我们跟台北一样。
哎呀。
同步了，
骄傲骄傲。
对，好，那就是我小时候，就国小毕业之后，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那个私立中学去上学。那我们私立中学呢，那是一个非常棒的学校。我说非常棒，就是它的升学率是99.99%。那说是联考，那联考的整个升学率平均全国的那个上榜率是70%。
七成
就70%，但是我们学校呢，每年永远都是99.99%。
嗯，
也就是说。
这里我必须先穿插一件事哦，各位听众，如果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联考是什么的，
我不小心泄露我的年龄，天哪，
对吧？
可以重录吗？没有开玩笑的。
简单说，我们以前考试哦，国中毕业我们要考一次大考，来决定我们要上哪一间高中或者五专。那高中五专也是三年读完高中哦，我们要再考一次大考，决定我们可以上哪一间大学。
对，有一点类似像现在的学测啦，
学测是的，这样就理解了。
只是说现在学测两次这样。
嗯，
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是比较工作忙碌，所以把我送到私立中学去。那私立中学他为了要成就他的升学率，所以他对我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在每天早中晚都给我们安排非常充实的课程。那我们就是三天一次小考，五天一次大考。对，那时候还有体罚。所以我们就是为了不要吃那个竹笋炒肉丝，我们都非常非常生活唯一的非常非常认真，生活唯一的目标就是考试考试考试。对，那所以我三年之后呢就考上我们的那个志愿，我们的那个前三志愿。那时候告诉
我省男女吗？
你
是考哪边呢？
考台南女中。
台南女中。
对，但是我没有去上。我没有去读，因为我选择直升我们学校。
是，
就我们学校是国高中嘛，我们国中部也有高中部，我们叫中学，高级中学
是圣公。
哦，并不是，
哦，不是，
是港民。
哦，港民咯，港民真的有名，真的。
对对对，那我就直升高中啊，所以我到高中还在挨鞭子哎，我到高三的时候还是手伸出来，然后少几分打几下。对，然后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那样的心思去探索自己的意向，自己的性向啊，自己将来想要做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以前也不流行
啊。
对，那坦白讲，就是我考完试以后，其实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希望我可以上国立的大学，对，而且希望可以去台北，对，因为我们都没去过台北嘛，乡下人嘛，土包子，很向往去台北。
真的。
结果我考出来的分数发现说，哎，我要去台北的话，坦白讲有点吃力。如果我要读很冷门的科系的话，可是冷门的科系我们也担心将来就业市场啊。对，然后后来我想想，我就有一天我就坐在我家沙发上等我爸爸回来，跟爸爸说，爸爸我想要重考。结果爸爸就问我说，你要重考那你要考哪里？我说我要考台大历史系，因为我很喜欢历史。然后爸爸就说，读历史系要干嘛？你想想告诉我。那我跟他说，爸爸，历史系呢可以当老师啊，可以当文字工作者，可以当记者，可以当大学教授啊，可以做好多好多事，你不要小看历史系。哇，爸爸就说，对了，这就对了，你可以当老师啊，你就填诗愿嘛，你去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爸爸真的是很强，
好厉害的爸爸。
其实我当时坦白讲，我一听就知道爸爸其实他是不希望我重考的。我一听我就听懂爸爸的意思了。那我加上我六年私立中学，我们的学费是一般国中高中的五倍。
哇，好贵啊。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这样我也没有什么那样子很坚持的一个说我一定非要怎么样不可重考的那个想法。那我就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就坦白讲，我真的说实在的，年少不懂事，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就全部，那时候我们可以填志愿卡，一个人可以填66个志愿。那这66个志愿，如果你没分数没上，你当然就是落榜嘛。
对，是的。
那我66个，从第一个到第66个，全部都填志愿。
天哪，全部都是填志愿。等等，
是
上环。
学姐
老师是你的学姐吗？
是学姐，你好，差了很多年的学姐。
跟变差距那个
没有，你不是才差三岁而已吗？
啊，真的。
对，我看起来是这样。
差三岁就有变好吗？
因为少凡长得像35岁。不，不为意思。
乱来，他才像28，我才31而已。
是。我想说他是学长嘛。对，所以那时候填66个都是师范的。
都是师范学院，所以其实我放榜的时候根本没有惊喜，因为我知道我怎么样都是，反正怎么样都是师院嘛，只是差别在哪一个师院而已。
真的，
对，那只是说后来填出来刚好，老天爷很眷顾我，让我变成就是我填上师院，而且是公费的公费师院。那公费的差别就是说，你读大学4年都不用缴学费，
还有零用钱。
对对对，然后政府会给你一小笔零用钱，每个月给你一小笔。对，那条件就是将来你毕业你要当4年的国小老师。
当4年的国小老师。
所以呢，我一毕业的时候就去实习1年以后呢，然后我就是填照我们在学校的成绩啊，然后我们就填志愿，那我就很幸运被分到我们桃园市来。对，那而且非常非常幸运是在桃园市一个很市中心的一个明星学校。对，那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子，在我完全没有方向，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在父母做主的情况之下，我就当上了老师了。
你是这样子当上老师的啊？
是，
可是说真的，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就会常常遇到的是父母的想法期望。我当时在考试的时候也只有一个条件，我妈妈就直接看，这间学校的分数比较高，你去这一间。我也是这样子就考到了一个后来让我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学校。你的高中是吃鞭子，我的高中都在做伏地挺身。
真想过这些故事。
难怪你体格这么好。
过去了。其实这是我们在当时有时候，但父母的也是希望我们好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
不知道那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不知道。当时真的也没有在讲所谓的性向测验那一类的。哎，我觉得少凡，我当时很想问你，你在师大国文系是你自己想读的吗？
当然啦。
这么刚好，跟我们聊一下。
其实我要从高中说起来。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也要高一升高二要选类组嘛。那时候因为我爸也说希望我读自然组嘛，可后来我想了想说，不要，我要读社会组。那我爸就说，好，你就去读啊。其实这样读，就是他就让我去读了嘛，所以就高中我就整个社会组。然后到考学测的时候，我那时候目标原本是历史系啊，但是其实整个文科我都很有兴趣，因为我都能接受啊，所以那就以反正就是先考文科这个方向去准备。然后最后就是历史系社会出了一点纰漏，所以变成国文比较分数比较高，所以有点被分数迫害了
啊，也是被分数
有点迫害。可是因为其实反正这些我都很愿意读，所以我都可以读下去，所以
都可以接受。
对，所以现在到大学过得蛮愉快的，这样
过得蛮愉快的，
是的，
哇。 也其实因为少环的表现也一直都很好，所以也其实让孩子自己决定他的想法，他的未来想读的科系，好像真的也不是一件坏事啊。
对，
嗯，所以可以更信任我们的孩子，更尊重我们的孩子。
对，
下个阶段我们来聊聊哦，可能不一样的虎妈概念，我们下个阶段见喽哦。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第二阶段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哇，刚刚听了我们情人老师哦，一个好，要说动人吗？好缠绵悱恻的故事，
没这么夸张吧？
什么用词啊？
什么用词啊？师大国文系的在纠正我了。
彷徨少年，
彷徨少年时啊，有时候就是考试志愿，哎，我们都是在听家长的。
家长的意见，家长
的
期待，
是。
其实哦，这个概念延伸到现在，我们现在有在讲一句话，叫做什么“虎妈”的概念。
是。
可是我现在刚在这，我很想问虎妈之前，我真的很想问钱恩老师哦。
是。
那时候回到桃园的时候啊，你教的是高中吗？
哦，当然不是。
啊，
国小，我教的是国
小。国
小
哦，
国小
最
重要的最重要的养成。
哎，真的真的，国小是一个让我也印象深刻的一个阶段哎、
真的吗？
对对对对，
你不是已经毕业很多年了？
对，有点久了。
应该毕业30年了。
我要吃银杏，我都想不起来我小学的事情。少华，请问一下，你有记得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老师吗？
当然了，我距离这么多，这么接近，怎么会记不得呢？
你一定要强调我们差了20岁的事情吗？
观众喜欢听吗？
请
啊！其实刚听到老师说是国小老师，其实我也想到我国小的一些老师这样子。
哦，
那其实我印象最深刻是在我高年级五六年级的时候。
五六年级。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小学的时候其实很屁孩。
屁孩。
对，
屁孩。
对对对，就喜欢跟人家要打架，然后又不听话这样子。
你确定这叫屁孩吗？
不是，你现在温文儒雅。
温文儒雅吗？
就是为人师表。
哎，都是错觉，
都是错觉。
就还不够认识。
你那老师，你的眼睛也这样重？
哦，假的，
假的。
对啊，因为其实小学生有那时候比较胖，虽然最近有点复胖，反正都胖，所以常常被同学嘲笑，所以就跟人家打架嘛，是，所以常出这些状况这样子。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可能刚好，一来是自己可能这个年纪已经稍微心智终于成熟点，二来是因为那个老师，我真的觉得我很感谢他，他姓林，他叫林诗英老师，他是一个女老师这样子，他因为那时候已经快，他年纪比较大，所以他真的很包容我，然后也会给我很多鼓励，然后也，因为很多之前老师是就好像觉得我就坏学生嘛，可是老师他就会称赞我说我什么地方什么好，什么地方哪里好哪里好，那时候。觉得真是很感动啊，整个原来我自己还是有好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就从五六年算是慢慢性格有在纠正自己，然后也真的跟同学身边同学关系也真的变好很多这样子。
哦，
对，
所以说少环真的是遇到一个懂他而且懂得去引导他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老师。
哎，我觉得钱老师你也是啊。
啊，其实我真的从事教职以来啊，一直到现在呢，我回首去看这一路上，一路上我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一个亲身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是，
当时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经过一年的那个实习之后，那我分发到我们桃园一个明星学校嘛，那时候是可以说是我人生最年轻的时候呢，就接触到这些孩子，跟我相差一轮，我们只差了12岁，
只差12岁，
对，就像我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
真的真的。
那我刚从学校毕业嘛，那学校就让我带高年级。高年级就是五六年级，那五六年级对小孩子来讲，它是一个青春期转换的时期，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在思想上面，他们会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你会很需要很求好心切的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他们正确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行为守则也好啦，一个模范的一个标的也好，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期望也很深。那时候有一本书非常的流行，叫做《优秀是教出来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本书？
在我这个年纪应该听过啦。
那这本书呢，影响我很深。那它就是强调说，你要严格的教育，严格的教育，有点像虎妈那一个思想，就对了。对，那你。我们大家都知道嘛，美国人洋派他们是不打学生的，
对，
所以对他们所谓的严格呢，其实就 以我们台湾来讲，以我们华人来讲，那根本就不叫严格。我们的严格是像军事教育那种严格，
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对，那他其实他们的严格在我们眼中其实真的不叫严格，但是那一本书真的有感动到我，说他对一个学生很细节的部分都很要求，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立志说我也要教出很优秀的学生。对，那其实大家听到这边都想说啊，秦恩老师好像真的是很有志向很有抱负，其实我当时也真的有这种错觉，我以为我会教出很优秀的学生，于是我就非常非常努力的再从各种细节，从大方向小细节都很努力的要求他们，从学校的比赛，然后呢对外的健康操比赛，然后教室的布置，还有教室的打扫，反正学校所有大大小小的比赛我都要求他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Oh my god， 我怎么光听到我都觉得我的肩膀沉重起来了。
是的是的，他们可以说是压力非常的大，承载着老师的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期望跟压力之下去度过他们五六年级。那当时呢老师非常的疯狂啊，他们的老师啊，他们到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觉得老师是个疯子才对。他们真的真的，我现在想想我都佩服他们啊，我真的觉得他们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他们可以说是应付老师的需求，可以说是到了无为，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班级，
非常非常优秀。
他们倘若不是他们真的那么优秀，怎么能承受老师这种蜚语苍人的一种压力呢？他们真的是所有的比赛都是拿第一名，
都是拿第一名。
对，因为在老师眼中就觉得说希望他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是跟各位父母分享，这其实是一个不是很正面，是一个负面的一个错误示范。不要觉得说只有第一才有价值。
真的，
对，
真的。
当时我真的就是觉得只有第一才有价值，因为只有第一别人才会看到你的努力。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凡事不管做任何事情，你们一定要让人家觉得你很棒，你很优秀。 OK， 所以所有的比赛他们几乎都是第一名。那我甚至对他们的要求是已经到日常生活当中，全校的老师他们都会记得老师的名字，就算不记得他们也会很厉害很厉害的用他们那个很聪明的小脑袋瓜去辨识这个是客人还是老师。任何的老师只要在课堂上进入我们学校，突然打断我们教学进来我们学校，进来我们教室跟我们学生跟老师我讲话，
对，
他们一定第一个反应已经被我训练成像机器人，他们一定会马上说某某老师好。
哇，
而且是全班一起讲。
Oh my god，
那下课他们在走廊上遇到任何老师，就算他不记得那老师叫什么名字，他也一定会说老师好。
真的优秀，
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家，我现在想了觉得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我未必都可以办得到，但是我当时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要求他们。所以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真的觉得有点后悔。
真的吗？
坦白讲我真的有点后悔。今年我有一个学生他跟我联络，就是这个班级的一个学生跟我联络，他告诉我说他大四毕业了。
大四毕业，
对，他毕业了，所以他现在踏入职场。那他跟我说他非常的感谢我，然后我影响他很多。其实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感触很深。因为他是少数会回来找我的学生，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回来找我。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就像刚才我们少凡分享的他到现在都很感谢那个老师，一定是那个老师呢除了对他严格之外，也给了他相对应的爱跟关怀的那种正面的支持。所以他才会觉得说，哦，对老师还是充满了怀念。可是在这个部分，秦恩老师，我坦白讲我觉得我自己当初做的不够，因为我也太年轻，我太过于重视那种表面的一些东西，就是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你是父母的角色，老师的角色也好，有时候太表面的东西，比如说第一名啦，全校第一，或者是别人口中的好孩子，别人口中很懂得礼貌很优秀的孩子，其实我们有没有去看到更细微表层以下的东西，他快乐吗？
表层以下，
是我自己觉得后悔的原因，就是这些孩子呢达到老师的目的，达到老师的要求，那他们很努力很努力，可是他们快乐吗？
真的，这是个问题。
是啊，他们快乐吗？所以我若干年后我回过头来想，我一直觉得我身为一个老师的角色，我不应该仅仅只是让他们优秀而已，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快乐。而且童年不能够重来。
真的，
对，
其实有这样的想法的老师我还真的很少遇过呢。
因为我现在也离开了体制内的教职，我变成所谓的成人教育的讲师的一个身份。
嗯，
对，那当然这说起来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为什么会离开教职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只是说因为我跳脱了教职这一个角色之后，我回过头去看那班学生，那一班学生是我人生中教的第一个班级，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班级。
嗯，
我教书十年生涯，他们是我最怀念的一班，可是也是我最后悔的一班。他们是全校人人口中称赞的最优秀的学生，可是我却觉得对他们很歉疚，因为他们的优秀是牺牲了他们快乐的童年，老师的高压要求之下，严格的要求之下所达成的优秀。我一直在思考说，这样子的优秀去换他的童年是值得的吗？哎，我是把节目气氛搞太凝重了是吗？
真的已经让我在思考一件事情了，就是哎，未来在陆陆的对待他的教育对待之下，我可以做一点什么样的选择？
是，
有的时候当然透过节目今天秦能老师这样子一个分享，其实对，不要说就是各位家长听众Ben 自己本身也真的都会去深刻思考，我现在所做的一切让我女儿快乐吗？
是，
我让她得到了什么，或者她现在是不是保有她快乐的童年？
嗯，
这已经也引起我深度思考了。
好，那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呢，我实现我一个梦想我真的很想亲口对那一班的学生说，对不起，老师当年对你们太严格了，老师现在觉得很后悔，如果能够重来一次的话，我会调整我的做法。当然时间是永远不会重来的，所以这种遗憾就只能放在我心中。但是如果有机会，将来如果有机会，或者是现在我的学生们，或者是我学生的家长们，你有听，刚好有这个缘分听到这个广，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频道，对1766嘛，
对
1766，那请接受老师呢深深的跟你们说，老师真的觉得很抱歉，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那我也想跟各位听众大家讲说，这些孩子这么优秀，可是呢只是满足了老师的一个期待，满足了大人的一个期待。那如果我们今天呢站在一个教育者的角色，优秀是教出来的，但是我们要引导他自主性的优秀，引导他快乐的优秀，这才是真正作为一个教育者他真的要去思考的一个功课。那我们做一个父母的角色，也是希望，无非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幸福快乐。那所以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期望放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也不妨退一步去想一想，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孩子他真的想要的，他愿意的吗？对，
哇，真的，其实我倒觉得秦能老师刚刚你在，我知道你可能在现在自己回想起来，你会觉得也许你对不起了这些孩子，可是我其实相信人性会自己找到平衡，那些孩子在当时的这个环境之下，他们可以做得这么好，一样可以做到被大家非常的称赞，请相信我，他们一定也会认为说你所传达的方式对他们来讲是有影响的，是正确的，在当下，所以他们会去，比如说刚刚有提到有学生回过来跟你说他觉得很感谢你。
是，
老实讲我们那些国小的老师，我们其实几乎都失联了，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样叫做保持联络啦。
是，
所以现在其实如果有学生可以找到你向你表达感谢，我相信当时你的教导引导对他们来讲是有影响的，只是这个影响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在秦能老师已经在讲到一件事情，优秀是教导出来的，是教出来的，可是我们想要教的是什么，如果可以让他们自主性的优秀，让他们快乐的优秀，我倒真的觉得这会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整个教育的思维跟发想。
没错，
我觉得这也是秦能老师走了这么一大段的时间，回过头来之后他再来告诉我们他很重要的心得。
没错，
各位家长各位听众我们真的不用去跟秦能老师一样花一个那么长的时间才得到这样一个体悟。
是，
今天秦能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他也让 Ben 开始在做这样的思考， 少环记得为未来的小朋友思考一下啊。欸，说不定少环就很早啊。
哎呀，少环没有反驳，
你
说中哦，
已
经在酝酿当中。
沉默是金，这时候怎么变都不对。
早婚也是趋势嘛，
早婚也是趋势哦。而为了未来的孩子着想，甚至其实少环，你以后也可能是老师。
嗯，
哦，我们真的也为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未来一些，也许有青少年，也许是孩童的教育，我们一起多花一点心思。我们可以让教育更好。
嗯，
下个阶段我们再听听秦恩老师更多的想法。下阶段见喽！
来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刚刚哦，我们聊了真的是秦恩老师的心里话、哦。
嗯，
可是哦，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我就一直放在心上，
是
到现在我才真的。很想要问一下我们秦恩老师哦，各位听众记得秦恩老师今天是什么样的身份来录我们节目吗？那个叫什么？少年那个
青少年
怎么才
小说拿出来啊？
小少帅他还不见了，
不用，我来念好了。儿童青少年财商品格教育，
儿童青少年财商品格教育专家，
不要讲专家。不过真的，儿童青少年，这个我们都懂嘛。
对，专家我也懂，
专家我也懂，教育我也懂。但是什么叫财商？
财商品格
是财商女，
财商女。
我们不要再乱了。秦恩老师跟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财商品格好吧，还是你在做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
是
好，我跟大家就是聊一下，现在人都很重视一个理财的一个观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一本书，这本书很有名，叫做《穷爸爸跟富爸爸》。
哎，真的，我读过。
它的作者是罗伯·清崎特。
对对对对，
对，他是一个日裔美籍的一个，算是美国人，但是他是日本血统。对，
是。
那他在美国长大的时候呢，他刚好很就是因缘凑巧之下，他的爸爸本身是一个学校的一个公职人员。
是，
对。那可是他同学的爸爸是一个商人。
啊，
所以他的书名叫做《穷爸爸富爸爸》。富爸爸，
富爸爸，
对，穷爸爸其实是指他自己的亲生爸爸，
哦，
富爸爸指的是他同学的爸爸，
哦，
对，
是，
对，那他这个书名其实他就是隐约在透露暗示我们说，一个孩子他从小养成的一个观念，足以影响他将来一生。他一生，对，金钱的观念其实就跟我们品格其实是一样，从小造就而成的。
嗯，
对。那我们长大以后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常常都会想说，诶，我要来学理财，我要来学投资，我要去参加什么课程什么课程。
嗯，
诶，如果我们从小到大，好像少凡现在是大学嘛，
大三
了，将来有可能会读研究所。
啊，是。
可是我们想想，我们从小到大，从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甚至到研究所，我们在体制内的教育之内呢，有受到多少理财正式课程的一个熏陶呢？
那个只有大学通识课没人修的课程，可能会
没人修的课程，一定要加没人修，
因为是一般通识，所以大家不是必修
学分，不是必修学分，
而且还不是一个很系统化的一个教学， 对吧？
嗯，
你看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在接触大学的课程之前呢，他完全都没有受到任何理财金钱的一个养成，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啊，要学英文，人家说学美语要趁早开始学，学钢琴也要早点开始学。那如果学游泳的话，也是小时候就开始学最好。学体操也不用讲嘛，一定小时候就开始学。
是，
对。可是学理财，我们为什么都是等长大变上班族才开始学？
爸爸妈妈都不会，
爸爸妈妈都不会，没办法教我们。学校老师也有时候也没办法教我们，他只会说、好好认真念书嘛，将来考上好大学。
对。
那这句话我在国高中听了 N 遍，就是每打一下老师就讲一次。刚才上一段有讲过嘛，对，所以我们真的上完大学读完书了以后，我们 又收到指令就好好去找一份工作。
好，
可是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才会寻求改变，我们要做投资理财，好好的规划自己的一个所赚来的每一分钱，让自己有办法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品质。
是，
可是呢我们有没有去想过，那如果我们体制内的教育没有办法满足这一块，其实我们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给我们的孩子更多？
嗯，真的很重要。
对，我们自己都在寻求外在的资源了。我们等到我们自己走了一遭，大学都毕业，研究所都毕业了，发现说自己的理财观念还是严重的不足。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引导我去思考说，那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够避免掉这一块呢？如果我们能够像学美语一样栽培他，理财就像学美语一样，从小就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而且很系统化的一个教法，他是不是长大以后会很不一样呢？就像穷爸爸富爸爸一样。
真的是。
所以我们常说，我常说金山银山你不如给他标杆。你父母很努力很努力的赚钱，但是你赚的都是上班所赚来的一个很辛苦的一个钱，就是你用劳力啦，用技术啊，用你的时间去换来的钱。然后呢扣掉生活的生活的开销之后呢，你所能够存下来的就那么一点点，那你存了金山银山，那孩子并没有从你身上去学到一个理财的一个观念，他只学到一个标的，就是说我要像爸爸妈妈一样很努力很努力，用我的时间，用我的金钱，用我的劳力，用我的技术去换钱回来。
是，
换句话说，如果大家都这样，那大家都是上班族，那就没有多少创业家了，没有多少企业家了。
是，真的。
对，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开始有这个概念。有人说，有人会跟我说啊，小孩子那么小学什么理财，其实理财真的从小就要让孩子去接触。我们说理财不是投资哦，投资只是理财的其中一个部分。
对，
那理财是管好你所赚来的每一分钱，妥善的运用。
这很重要。
对，所以我们给孩子零用钱，他如果从小我们就除了给他零用钱之外，我们还能够去培养他对金钱有正确的认识，包括他愿意去分享 share 跟别人分享，还有他愿意去储蓄，他懂得储蓄的重要，然后另外他还懂得钱该花在刀口上的必要性，就是该花的时候也要花，不要存钱只存成铁公鸡。
对，
然后不要花钱花成日光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我理解，我理解。这其实哦，这听到这里我真的很有感触哦。熟悉 Ben 的朋友或者听过 Ben 的课的朋友，大家都会知道 Ben 其实过去卡债关系负债百万，那我们也确实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才把这个卡债给处理好。那么当然归咎自己，其实就是在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也真的是没有做好所谓的财务管理，没有储蓄，没有做好理财，那么永远是支出大于我们的收入，那么于是我们就在不知不觉变成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对陆陆确实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启蒙。我每个礼拜回去我会给他一枚金币，各位都知道这个金币代表是50元。那当然对他而言，那现在小朋友长大，我都告诉他，因为你这个礼拜表现很不错哦，那是妈妈有夸奖你，所以爸爸给你一枚金币。然后我会交到他手上，让他自己去放到存钱筒，代表这个钱是他自己的放进去。
是。
那么我觉得当然也许秦恩老师专家眼光来看也许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对我爸爸而言哦，他有另外一个好处，当我们在接下来跟他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可以用金币来跟他衡量一些事情，也许不见得那么正确，可是有的时候当他很想要去花费买一些玩具的时候，我就会请他思考清楚，OK， 这个要几枚金币，好，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我就拿你的钱来买，然后他自己就会去考虑，这个要五枚金币，我好像要好久才拿得到五枚，他自己就衡量。
是，
我觉得这也是我这边听到这边颇有感触的地方吧，
有共鸣的地方，
真的很有共鸣。
对，其实刚才 Ben 已经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把钱交给孩子的时候，同时去教赋予他，让他知道说这个钱属于他，他相对他有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他可以选择他想要买他愿意的。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他同时之间也要去承担他把这笔钱用完之后 就没有了，他就要重新开始存。
是。
那其实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会导入更多更深层的一些概念，比如包括除了存钱之外，
嗯，
他怎么去做分配。
嗯哼。
比如说你给他一枚金币50元，
对，
那也许以后他再大一点，因为他现在还小，才5岁，
5岁，
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就懂得说50元一个金币其实等于5个银币，就是5个10元。
是的。
那这时候可以去引导他，就是说他可以做分配，他有多少钱是放在这一个小猪里面，他是用来消费的，就买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另外多少钱他愿意放在一个分享的一个小猪里面，就是当我们台湾有做台风啊，有风灾啊，有什么灾情地震啊，他愿意尽他自己的一种心，因为每个人都想要自己对社会有贡献，这是人的
公益
天性。对，我们做父母可以去引导他愿意捐多少钱出来帮助弱小，
赶快笔记。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存下来就是对他自己未来的教育基金，就是他因为孩子，我们要去引导他说他对他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是的。
教育他是我们父母的一个义务，但是我们要教孩子说父母不是理所当然为他做牛做马的。所以我们会供应他日常生活的必须，那我们也会让他去上他就是说国中高中然后到大学，我们都会让他去供应他，但是他如果想要做一些才艺，我们可以适度的去引导他说，你有存一些钱，你要投资你自己，因为透过投资他自己这个概念，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很珍贵的，
是的，
他是真的需要他自己爱他自己，栽培他自己的。那如果我们父母都给他，他就会理所当然的接受，
真的，
对，
我觉得这个观念很超重要的，
真的真的，
投资自己，因为我觉得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甚至到大学、高中生，其实很多都还没有这个观念
在，真的真的，
然后钱就是啊，就花掉就是没有想过是花自己，真的花自己身上，自己将来可以更好这样子。我觉得观念真的需要从小培养，
因为没有人教他说你教育你自己是你自己的责任之一，投资你自己也是你的一个责任之一。
是，
我们都很习惯的给，因为我们很爱孩子，我们就觉得要给他最好的，所以我们让你学英文好不好？好。那就学一个礼拜，说妈，我觉得很无趣，我不想去了。可是如果这时候是有用到他自己的钱的话，我们就可以跟他做一个适度沟通，他就会想要坚持下去。其实这是给父母做一个参考。
真的，
对，
给各位爸爸妈妈哦，一句话，爱哦，不是有求必应啊。
没错，
真的要适度的为孩子去衡量、去考虑，让他们可以自己去独立思考。
是，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这才是有智慧的爱，
真的，真的，
智慧的爱。所以，我透过这个儿童青少年财商品格教育的课程当中，我其实就是要让各位爸爸妈妈有一个管道，可以找到说替自己的孩子规划自己的财商一个知识。就是说，我们希望孩子得到完整的一个财商概念，让他将来能对自己的一个未来有更多的掌握度。就像《穷爸爸富爸爸》里面的罗伯·清崎特一样，这就是我在台湾推动这个课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体制内没有，我们缺乏，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很重要。那另外还有就是，大家一定很好奇，既然是讲财商，为什么还要结合品格？因为品格真的很重要。我们都听过一句成语叫做“为富不仁”，
真的，
对，你有了钱，可是你不是一个好人，那其实你对社会来讲，你是一个灾难
啊，是
灾难。像之前那个顶叉集团嘛，黑心有的事件嘛，对，所以是有钱对社会也要付出相对责任。一个对社会有责任的人，你不用担心他不孝顺，他对父母也很有责任，对家庭都有责任，所以品格真的很重要。
我相信，
对，我们常说有钱很重要，其实品格跟钱一样重要，
是
不能穷到只剩下钱嘛。对，所以我们都最终我们希望孩子好，那我们就是给他一个理财的一个完整的概念，那我们也要教育他成为一个更好更棒的一个社会人才。对，
是，
所以才叫做儿童青少年财商品格教育。
真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教育哦，真的在台湾很少听到，很少见。可是它真的以Ben的过往经历而言，它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门学问。有的时候Ben花了10年才把这一个洞给补平，我们真的也不希望再看到其他更多的孩子们哦，因为在财务的关系，因为在品格的关系，可能误交损友，可能在财务上不知道控制，然后 造成他的一生有一些无法弥补的遗憾，
是
我们会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所以其实秦恩老师他就是在这一方面推教育的专家，所以刚才其实也一直有提到就是有课程。
对，
哦对，所以我也许各位可以特别去找一下这一方面的资讯。我相信秦恩老师哦，他的课程可以帮助我们的大孩子们哦，也帮助我们的家长们一起建立一些很共同的健康的所谓的财商品德的观点。
是
的，节目哦进行到这边哦，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是想说的啦。
是，
哦，所以我在这边非常认真的呼吁各位。线上听的好朋友，有没有单身的愿意报个名的吗？
有。
我们说真的，秦恩老师真的，我们讲人优秀啦，所以现在怎么说呢？现在我们觉得身边就还缺少个所谓的骑士。
护花使者，
对不对？我还要上正音班呢。
可是这边有开。
可是讲到这边我记得了。秦恩老师好像有话想要对某个人说了，
对，
愿意大声的跟我们呼吁一下吗？
前面那么知性，后面插这句话，
对，就是一定要
啊，因为时间也不多了，所以我真的要把握机会。就是说我非常欣赏一个明星，他叫做彭于晏，对，
超级型男家，
因为他很认真，大家如果有在 follow 他的话，知道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演员。而且我在去年的时候看他的新闻，我发现他不仅认真，而且他非常的孝顺。
是，
因为他妈妈的身体不好，所以他把妈妈带在身边，然后带着妈，他在拍那个《破风》这部电影的时候，带着他妈妈游山玩水将近半年。所以我觉得一个男人啊，如果他很孝顺，他一定会很顾家。
我相信，
而且他又很善良。那你一定觉得很奇怪，我认识他吗？我怎么知道他很善良？其实我是从他报道里面发现说，他的一些他谈到他过往一些经验，包括他小时候被欺负，他也不会很生气。所以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人。
是，
然后更绝的是，我在昨天才发现，说我跟他生日是同一天。
哇，天生缘分吗？
所以我一定要趁这个节目跟他告白一下。
告白一下，已经算是热情的告白了吗？
对，已经热情告白，我非常非常的欣赏他，
非常非常
欣赏，很想认识这么一个优质的一个男性。
Okay. 各位好朋友，如果有真的这么刚好认识我们彭于晏彭先生的帮我们秦恩老师牵个线啦、真的，我相信有时候是这样。两个都很有才华，互相的碰撞也许会产生不一样的火花。
是，
当然如果线上的各位男性你单身，而且你觉得自认不属于彭于晏的话，也欢迎跟我们报名啊，搜寻一下我们的秦恩老师，真的欢迎各位。那今天真的时间很有限我们非常开心请到我们秦恩老师来。
是，谢谢，
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再邀请。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记得跟我们锁定每个星期二晚上9点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们下次见，
拜拜。